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国家乒乓球男单再次全军覆没。2026年7月3日，呢条令人窒息嘅词条以海啸般嘅趋势，再次死钉喺微博热搜榜嘅第一位。就喺几日前嘅6月底，中国球迷仲喺自我安慰，嗰场引发海啸嘅男单资格赛全军覆没，去嘅只不过系黄友正、薛飞几个年轻小将，主力仲未上呢，急乜嘢？不过而家只系几日之后，但就无情咁被现实刮咗一巴，彻底抽醒咗所有人。7月3日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正赛战火未熄，中国队就已经提前拉响咗四号角，七人报名参赛，竟然喺准决赛都未见影嘅地方全军覆没。冇人能够晋级八强，呢个唔系某一个天才嘅偶然性失误，呢个系中国乒乓球男单历史上罕见嘅灾难性嘅集团式兵败。喺短短嘅一个礼拜之内，连续两次因为全军覆没被顶上热搜，公众嘅愤怒、震惊同绝缘已经无法再用兵家常事嚟隐瞒。呢层包裹喺大国国球身上几十年的金身，在美国的赛场上被彻底揼到粉碎。这场史无前例的双重衰败，揭开的是一个令整个体制都不寒而栗的真相。中国引以为傲的乒乓球工业流水线，它的核心齿轮已经全面老化、卡死、断裂，而这个曾经被中共奉为举国体制最高图腾的无敌蓝队，正不可逆转地走向结构性崩溃。今日我们不谈八卦的，不做流于表面的技术战，我们就由这场7月3日震惊体坛的男单大冧事谈起，层层剥茧，看下中国乒乓球队的骨质疏松究竟是怎样完美对应了中共体制那个无法解开的根子问题。在过去几十年入面，国家乒乓球队令全世界绝望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强大，而是他那个恐怖到令人窒息的板凳深度。在中国的乒乓球架构入面，主力受伤了，后面的王牌随时顶上，主力退役了，下面年轻的很快就顶上。你打败一个马龙，后面还有范振东、黄楚钦，你退了这一代，后面本应该就有成群结队的青年军。但现在恐怖的流水线在短短几日内，在资格赛和正赛两个战场同时断裂了。我们来看看这一场7月3日震惊世界的正赛，七个人参赛，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入八强，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男乒乓波的一线核心阵容、中坚力量以及重点培养的准主力，在面对国际新锐和老对手的凶狠搏杀时，出现了集体性的技术钙化和心态雪崩。再联想到6月底刚刚入围亚运会名单的新秀黄友正，在资格赛面对香港选手时，手握五个局点竟然被零封，连续三站国际赛事无法从资格赛突围，两场热手串起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老的打不动，中的顶不住，小的根本指望不上。这种集体崩溃正正是体制长期圈养和投资的必然果实。我们看下，看看我们的对手法国的布勒伦兄弟、日本的张本智和、台湾的高成睿，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国际乒联的职业巡回赛入面与世界高手肉搏，他们是市场化俱乐部制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球风充满了原始的创造力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反观中国队，一线主力被死压在 KP 的磨盘上，为了确保每一站公开赛的积分和冠军不落旁人，教练组疯狂透支几名老将，导致他们满身伤病，状态下滑，而年轻球员就被禁锢在封闭训练营里面，日日进行机械化的对练，极少获得国际赛事的锻炼机会。 这个导致了一个极度畸形的现象。中国的年轻球员在年龄上是新人，在国际赛场的心态更是一张手足无措的白纸。当他们终于被推上大满贯正赛或资格赛的舞台，背负着国球不能输的政治大山，手脚僵硬，思维固化，只要被外国选手用先进的现代前冲打法冲击，即刻在关键分上集体雪崩。当一个竞技系统不再以激发活力、优胜劣汰为导向，而是走向分配利益、巩固权力时，他就无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无能。现在的中国乒乓球队，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体育竞技团队，不如说是一个精密的官僚利益集团。自从刘国梁重掌大权并执掌中国乒协以来，国家乒乓球队的圈子文化和派系政治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在过去，国家乒乓球虽然亦有人情世故，但好歹有硬性的直通赛，边个能打边个上，用球台上的胜负说话。但近年来，国家乒乓球选拔规则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既定，教练组和乒协高层掌握了绝对的特批权和综合评定权，这个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隐形规则。一个球员能不能够拿到大赛名额，能不能够获得核心教练的指点，不单止取决于你在球台上的实力，更加取决于你在刘国梁的权力版图和利益矩阵入面处于什么位置。国际比赛的名额和商务代表是稀缺资源，当所有的核心资源、最好的教练、最多的上场机会都向核心圈子的少数几个人极度倾斜时，底层的年轻球员和非核心圈的队员就沦落为彻底的弱渣和陪练。更严重的是教练队伍的官僚化，很多真正有能力、有风骨、懂技术革新的基层教练，因为不愿意参与内部勾心斗角的站队政治，相继被边缘化，甚至被迫出走海外，而留在核心层掌握指挥权的，往往是那些擅长揣摩上意、四平八稳的官僚型教练。在这种圈子文化的侵蚀下，队内的竞争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切磋，而是变成了办公室政治的延伸。赢了波，功劳是领导调配有方，大局观强；输了波，责任是队员思想出了问题，抗压能力不得。这种利益集团的分肥游戏，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乒乓球技术研发能力的全面停滞。过去国家乒乓球引以为傲的百花齐放，对世界乒乓球技术革命的引领，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只能够靠主力球员投资身体极限和个人天赋在负负支撑。要彻底提升国家乒乓球这两次震惊全国的全军覆没，我们必须将焦点放大，放到孕育了这支球队的母体中共的举国体制上。乒乓球在中国被尊为国球，在历史上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由当年的乒乓外交开始，它就不是一项纯粹的体育运动，而是中共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凝聚盲目民族主义的最强精神图腾。举国体制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体育界的计划经济，政府动用全社会的财政资源，好像工厂生产标准件一样，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入面精准筛选高强度压榨的少数运动员，以此来击败国外那些单打独斗、依靠个人兴趣和市场资助的职业选手。在冷战时期乃至二十世纪末，这种国家级降维打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那时的国际体育，特别是乒乓球这种项目，它的职业化、商业化程度非常低，中共用一个国家的行政力量和无限财政去对抗外国运动员的个人爱好，当然能够达到金牌的长期垄断。不过时代变了，时代体育已经演变成高度市场化、全球化、科技化的顶级产业。今日的乒乓球 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已经建立起成熟的职业联赛体系和多层次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市场。外国球员的背后是全球寻找赞助商，自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练团队，利用最先进的运动医学和数据分析，进行个性化训练的现代商业模式。这个时候，中共的体育计划经济开始显露出它天然的无可救药的劣势，决策的高效性彻底丧失，体制内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每一次管理调整都需要层层审批，官僚怕承担政治风险，宁可守旧绝不创新，资源配备的极度浪费与腐败，大量的财政拨款被各级体育官僚层层截流，用于应付形式主义审，用于应付形式主义检查和内部利益分润，真正落到基层教练和年轻球员身上的资源微乎其微，扼杀个性和创造力。举国体制要求运动员是绝对听话的螺丝钉，这个在强调强烈个性和同极高心理自由度的现代竞技体育中，正在演变为致命的心理弱点。当国家乒乓球试图用几十年前发明的封闭集训集体主义去对抗全世界在市场经济下自由生长、百花齐放的天才群落时，这一种维度的落后就注定了它未来的崩溃。如果你了解中国的政治运作逻辑，你会惊奇地发现国家乒乓球现在面临的灾难和中国地方政府乃至整个中共官僚体系的种种乱象，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同构。这个就是中共体制最核心的根子问题，为 KPI 治国与绝对不容错的政治恐惧文化。在中国，一个地方官员最重要的不是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少民生疾苦，而是他的各项政绩指标是不是好看，是不是能够令他在晋升天梯上更进一步。为了这个 KPI，官员可以债台高筑，可以掩饰矛盾，可以搞各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国家乒乓球队亦是这样，中国乒协和国家队教练组的 KPI 是什么？是奥运会金牌，是世界大赛冠军，这个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直接与官员乌纱帽挂钩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极端的 KPI 重压下，整个管理层的操作逻辑必然走向极度保守和防御性躺平，因为容错率为零，所以绝对不敢锻炼新人，启用新人意味着有输波的风险，而输波就意味着领导要承担政治责任，所以就算老将到了三十几岁，就算樊振东、王彩音一身伤病状态严重下滑，教练组亦都必须好像挤牙膏一样将他们榨干，等他们顶在正赛第一线。结果就是这一次连主力也都终于顶不住了，迎来了七人参赛没有人入八强的世纪惨剧。因为容错率为零，所以整个系统选择拒绝技术革命，既然创新可能出错，因循守旧最安全，那大家就继续沿用老一套的训练方法。年轻球员在这种窒息的气氛中学到的第一生存法则，不是怎样在赛场上战胜对手，而是怎样在队内不犯错误，怎样讨得领导欢心。7月3号的男单正赛全军覆没，正是这种不容错的政治文化结出的恶果。运动员在场上打的不是纯粹的波，他们打的是政治，是前途，是背后整个官僚集团的乌纱帽。当一个人背着这么沉重的政治锁链去面对毫无包袱轻装上阵的外国职业选手时，心态怎可能不会崩溃，手脚怎样可能不僵硬。中共体制用铁腕和高压制造了表面的强大，但代价是彻底摧毁了这个系统自我更新、自我演变发展的能力，由经济、社会管理到体育盖莫能外。近年来，国家乒乓球身上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怪现状，就是体育的粉丝圈化。乒乓球赛场变成了娱乐圈、追星现场， 粉丝拉横额、控评、互相网爆，甚至在队友之间搞势不两立的对立。球员的粉丝可以在网络上私道不可开交，甚至直接干扰到运动员的正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很多人以为这个只是粉丝的疯狂，但这个背后其实有着官方深刻的纵容和推波助澜。长期以来，中共极度需要将体育赛事的胜利和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进行深度捆绑。国家乒乓球因为赢得多，自然成了最完美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官方宣传机器不断神话这支队伍，将运动员塑造成为为国争光的不败战神。当这种宏大的吹嘘下沉到互联网时代，就与高度情绪化、组织化的民粹主义和粉丝圈经济一拍即合。官方乐见这种现象，因为这个能够带来巨大的流量，更加能够将年轻人的注意力成功吸引到一种虚幻的大国荣耀中。不过民粹这把双刃剑最终会狠狠地斩向自己。当乒乓球被赋予太多与国家尊严挂钩的含义时，他就失去了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该有的松弛感。粉丝不容许他们崇拜的偶像输波，官方更加承受不起大国图腾的幻灭。于是当这一次七人参赛无人晋级八强的绝望现实冲上顶峰时，舆论的堤坝缺口了。平日被爱国主义口号喂养得无比兴奋的网民和粉丝，无法接受神话的破灭，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瞬间转化为被欺骗的愤怒。他们开始疯狂质疑选拔机制，质疑利益集团的贪污，质疑官员的无能。这个正是中共舆论控制的经典回力镖，他用虚无的集体荣誉和民粹主义去包装一个本应该专业科学的体育项目。咁当呢个项目因为本身的体制弊端发生无可避免的衰败时，你所受到的舆论反噬亦都将具有致命性的毁灭，亦都将具有致命的毁灭性。当六月底的资格赛全军覆没，到七月三号的正赛全军覆没，冇人晋级八强，短短几日内发生的双重崩溃，看似只是体育赛季中的一次重大失利，但如果我们将这块拼图放入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性停滞、经济转型陷入困局、官僚体制集体退出竞争的大背景中，你会发现这个是一场无比精准的社会学预言。国家乒乓球的困境绝对不是换一个教练、多开几次检讨会或者多搞几次封闭集训就能够解决的，它是举国体制在现代文明面前的必然挫败，是官僚集团利益分肥后的必然凋零，是为 KPI 治国与不容错文化联手制造的结构性悲剧。当底层的流水线已经无法再产生合格的螺丝钉，当顶层的利益集团依然在玩住派系政治的分肥游戏，当狂热的粉丝圈文化和民粹舆论开始疯狂吞噬这个庞然大物时，中国乒乓球的黄金时代已经在美国的赛场上无可挽回地画上了句号。这个不单止是一支球队的黄昏，这个是一个将控制和计划推向极致的体制，在面对自由、开放、市场化的世界时，注定会迎接结构性的末路。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